来吧，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用脚声赞美他。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要用大声的钹赞美他。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圣乐事工。
哈利路亚，赞美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今天呢，你一定会觉得我讲的东西呢，上一次说这个音响已经好像跟圣乐没什么关系了，今天呢说的好像更加没关系，因为呢我今天要说崇拜里头的投影的控制。万峰呢，从念大学开始的时候呢，已经开始统筹我们教会的投影事工了。那这些年来呢，也经常在不同的教会啊，不同的神学院教授投影、图像、符号、信仰的关系。那相信呢，我尽力了替你解说一下投影跟圣乐事工的关系。那投影呢，其实通常呢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第一方面呢，就是圣乐人士不管，因为呢，圣乐人呢只是负责声音，他们不理会影像的事物。第二方面呢，牧者不管，因为投影呢好像只是打字幕的。第三方面呢，管音响的也不太管，因为呢管音响的会声音的都不会图像，而且呢他们大部分呢都是技术的人士，他们对于画面输出的内容呢他们不在意。那和上一次呢，我们谈到音响控制的内容一样，投影好像跟教会的音乐无关，但是呢，同时间呢，在大部分城市里头的教会呢，每一个的崇拜呢，好像都需要有做投影的人，他们呢，就好像没了投影片呢，就没有诗歌本了。哎，如果你说没有投影片就没有诗歌本呢，那这个就跟我们圣乐有关了。我们怎么样搞好那个投影，就是怎么样呈现好我们的诗歌本。那对于年轻的弟兄姐妹来说呢，没有投影片呢，甚至可能是没有了圣经经文了。今天我们已经依赖了投影片作为诗歌本，但是同时呢，诗班的指挥呢不会告诉投影片的负责人我们今天呢唱的诗歌是怎么样的气氛，你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个元素，我们呢那个音乐什么时候转业，什么时候长音。上面所说的几个元素呢，就是导致今天很多教会的那个投影都不伦不类的原因了。那今天呢，你所听到万峰的分享呢，在这个华语世界，甚至呢在普世教会里头呢，这个方面研究呢还是凤毛麟角的，屈指可数的。在专门创作投影的人当中呢，万峰认为有崇拜学理论跟实践技术的人呢，世界上呢不超过五个，对不起，我比较骄傲哈，所以呢，这个是比较崭新的学科。那我们今天要问，为什么要有投影？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崇拜里头使用投影呢？很多教会就是将投影视作这个字幕，那展示歌词咯，展示经文咯，展示报告咯，展示牧者要说的那个讲到的那个一点两点，还有图画地图啥的。但是影像的应用是不是这么简单呢？有人说这样做是节省纸张，可以吸引年轻人什么的。但是呢，这个是不是崇拜的焦点呢？我们做投影的目标，如果是用来吸引人，用来省纸张，那我想这个跟我们的崇拜上帝的目标是偏离了一点了吧。也跟我们去呈现我们信仰的那个目标有点分别吧。所以万峰相信投影的预备跟诗班献诗的预备，跟敬拜队练习的预备，跟奖章的预备，插花的预备，都需要花同样的心思。我们需要有深度的， 有扎实的信仰的，有真实性的，有素质的敬拜的，要以灵歌唱，要以悟性歌唱，要以灵去做投影，要以悟性去做投影。我们不需要堆砌而成的聚会。如果我们来一个没有仔细预备的聚会，那不如我花同样的时间看一场演唱会，去上网看一出电影，那不是更好吗？干嘛要浪费我的时间？那一个崇拜的地方有什么意义呢？是一个房间，是没所谓的一个地点，还是说这个是我们跟神相遇的一个空间呢？当一个男孩追求一个女孩的时候，我们会花心思预备浪漫的氛围，让那个约会变得难忘。当我们朝见神的时候，我们又有没有花心思营造这个氛围，让自己跟弟兄姐妹跟神相遇的那个时刻变得一生难忘呢？如果用信仰的术语来说，这个叫神圣的空间。建构神圣的空间包括了上一次我们说的声音，包括了这一次我们说的投影，包括了建筑，包括了那个空调的温度。我们跟神相遇的地点在教堂，就是我们在生命里头最主要的神圣空间之一。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们就要好好的做好我们的环境。例如我们的墙壁不一定是白灰水了，不一定是以满内力四个字了。很多时候人喜欢去欧洲看那些传统的大教堂，他们一个以满内力四个字都没有啊，为什么你羡慕那边呢？里头是不是因为有彩色玻璃跟图像呢？是能够让我们认识圣经的故事，神跟这个教会的关系，看见神伟大跟高超。那万峰就在问，我们今天的投影片能不能在这个限制之下成为另一种的彩色玻璃呢？能不能让人认识信仰，有深度的信仰体验，好像我们的歌词有神学的考量，音乐的考量，文学的考量，我们的投影片也有神学的考量，美学的考量，还有牧养的考量呢？万峰就认为图像跟音乐就肩负着教会艺术里头的两条支柱，他们是我们的听觉跟视觉的那个牧养，配合味觉、嗅觉、触觉还有属灵的反省，构成我们对于神的完整的理解。在今天，在白灰水墙壁当道的今天，我相信投影肩负着定义神圣空间的责任。圣乐作为表演的艺术，教会的圣乐必须考虑场地的音效的问题，考虑怎么样演绎音乐。我们的影像也同样不能够忽略，这个包括了文字、图像、视频、音频。而从这个考虑的角度来说，投影就是圣乐施工的一环，因为它是教会的艺术。那我们就要问了，投影什么？投影什么？是我们做投影的人，是不是黑色底白色字呢？在教会里头呢，我们看见很多人喜欢呢用几款的图像，最喜欢的就是十字架跟圣经。那个十字架呢，好像没什么好放，就放个十字架上去吧。包括圣诞节也是放个十字架，然后读经呢就放一本书的图像。还有那个十字架呢，永远都是横是短的，直是长的。第二款呢，就是花草树木、湖光山色、风景照。为什么我们要放风景照在读经上面呢？唱诗上面呢？为什么教会里头有几百个人要跟你看风景画呢？还有是那个没有关系的风景画呢？第三款就是更加没有意义的点、线、面、色彩。有一些教会懒得搞了，就一个黑色底上面白色字了。有一些教会呢就喜欢用一些没有意义的线，也有一些教会开始用一些动态的背景，然后呢也是一些动来动去的线啊、图案啊，我都晕了。那有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就要问，如果我们只是将投影代替纸张 干嘛需要有背景呢？有背景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填满它呢？我也见过呢，有一些教会呢，他就将这个投影的字呢，就填满了整个画面。哇，一个画面里头几百个字，哇，我都晕了。到底想干啥呢？我们为什么要做投影？万峰，我呢自己是走一条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路线，我倾向了利用一些历史上的宗教的名画或者用一些传统的符号成为投影的背景，因为这些画呢表面看上来没什么，但是仔细看呢，它每一个细节都是宝。有些时候我也会用一些东正教的圣像，因为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对应着一节的经文。我自己也会做设计，就是设计呢那些诗和那个礼拜用的图像，因为我相信呢，在崇拜里头，包括我们所唱的诗歌、所讲的道、所投出来的投影片，没有任何的废话，没有任何的填充。如果填充的话，那个就是敷衍我们的神了。我们不能够对神说废话。在音乐上呢，有一个术语叫 text painting。那个 text painting 是什么意思呢？用中文来说，就是用音乐为文字添上色彩。例如用音乐的高低起伏，例如普世欢腾救主下降，就用这个音乐往下表达救主下降，用音乐的高低起伏表达歌词的意思。在投影中也是一样，我们也要利用颜色、图案、光度、角度、时间这五个灯光主要的元素去呈现我们诗歌的信息。起码耶稣受难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蓝天、碧海、烟花那些东西，别人在祈祷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放一些有趣的动画。简单来说，投什么，第一件事就是要思考自己为什么要投，我们要呈现什么的信息，最好也念过神学。如果配合音乐的话，音乐本身又是什么的风格，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在信仰上有成长，也能够心被恩感歌颂神，联系我们的上帝。万峰在教会里头做投影很多年，有些时候也会沮丧，为什么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去预备，但是弟兄姐妹在信仰方面好像没有分别呢？有一些我做过一些艺术的创作以后，牧师就说，万峰啊，哎，你来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解释了他们才明白。那我又说，如果所有艺术都要解释才明白，那艺术不能解释的部分要怎样呢？艺术的其中一个向导就是超越理性，我们要用心去感受其中的寓意。如果每一次我都解释得非常清楚，那我们就不能够按着我们的角度去理解解读了。投影我们要说说它的特色，因为投影跟音乐当中呢，都是崇拜的艺术当中的一种，而有效发挥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效的可以肩负这个牧养的工作。我们就在这里分析一下投影的特质啊。第一，投影跟音乐一样，都是会消失的艺术。音符最长只不过是一口气，哦，就没了。投影可能可以长一点，但是当我们关掉电视、关掉投影机，甚至简单如按了一个空白键转了下一页的时候，投影片就会消失，永不回来的了。这个就跟我们的传统的视觉艺术，例如彩色玻璃啊、跟图像啊、雕塑就不太一样，他们可能会放置几十年几百年，你就可以不断的看，但是投影的寿命非常短。所以万峰有些时候呢，我会建议投影呢就不动为妙，就是说整个崇拜我们只用音符的图像帮助弟兄姐妹去默想，但是如果那个图像需要延续很久的话， 那个图像就需要非常高的素质，也是需要有机会引人思考的图像。网上呢，万峰每年都订阅一些购买那些图像啊，购买那些视频的店。有些万峰使用每年可能付几百块钱，我就可以用几万张的图片，几万个的视频。那这个随意使用呢，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方法方便。那第二呢，就是我们要留意投影的特质呢，就是投影会吸引人的注意力。例如说啊，每次那个控制投影的按错那个投影片呢，你都非常注意的。很多学术的研究都从来都说了，视觉比听觉更吸引。所以相对纯声音的诗歌讲道，甚至这个广播节目呢，可能图像呢是更加吸引你啊。而问题就是，同那个图像呢，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分散了原来对讲道的专注。但是谁又敢说投影出来的东西不是道呢？如果我们以预备讲章的心来预备投影，又加上正确深度的宗教艺术的认知，也有一个品味啊，这个每次我们就是借着图像来讲道。第三呢，投影是依赖不同的内容，投影的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呈现任何的电子的视觉的内容，但是它的问题也是这一点，就是我们要依赖那个内容。当我们没有优质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够用一些比较一般的内容，来来去去的十字架、圣经。但是市面上呢，真的不多这些东西，特别呢，中文的资源非常少，所以我们要自己负责制作。因为负责投影的人，有些时候只是一个中介，他的责任呢，是要将图像呈现，但是他不必要是图像的创作者。而他必须收集很多的图像，并且做出适当的分类。万峰呢，我有差不多一个 TB 啊的正版的资源库，这个都是我们做投影不可缺少的。香港有一位的神学院的老师，有一天呢，就跟万峰辩论这个图像跟影像的价值。他就说，做投影并不需要属灵的技能，因为每一次他只是按空白键，没有什么技巧可言。那我就问了，那唱诗需要属灵的技能吗？跟着音符唱就好了，什么是属灵呢？图像在信仰之中具有解释信仰、转化生命、启迪人心、呈现神新创造、指向基督充满的新天新地的意义。这样看来呢，如果这样，我们就跟这个圣乐事工呢挺有关系，因为我们同样这个艺术是在释放人类的情感，更加要指向神的美。所以单单就投影按这个空白键，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技能，就是要警醒，要专注，因为我们是在控制崇拜的节奏跟气氛。我们要帮助会众参与投入在敬拜当中，作为铺垫的角色。如果你能够做到万峰的程度，你需要对圣经熟悉，人家说什么你立刻找到，对时事、对信仰、对符号熟悉，甚至比这个讲员更加熟悉。我们的工作是衬托着讲员，让他的信息更好的呈现。投影跟圣乐一样，都是教会里头重要的艺术工具。而最普遍的时候呢，我们要做就是衬托这个歌词的角色。因为我们投影很多时候呢，都是投影歌词啊。很多人呢就经常投诉，哎，万峰你快了，哎，万峰你慢了，总之呢就是很多意见。那我跟你分享几个心得，因为我们圣乐事工了嘛，怎样也要跟这个圣乐事工拉上点边，不然呢老板就说我做不对了。那第一个呢，就是乐句的分段。现代呢很多人投影歌词呢是没有标点符号，就靠这个空白格啊来分开整首歌的段句。但是我们的标点符号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呢，就是为了诗歌带来语气。 所以我们不失宜删除了这个标点，同时呢，文字不宜太多，不应超过四排。另外呢，我们要将这个文字按照音乐去断去，让这个投影能够帮助会众去呼吸还有唱诵，因为唱歌要呼吸嘛。那我们什么时候按投影也是帮助他们呼吸，在按键的时候呢，最好就早两秒按键，让会众呢能够预先阅读下面的歌词，大概我们的眼睛一个字能够看到六到十个字。那第二呢，就是投影的背景了，就是很多人呢都烦恼怎么设计背景。万峰呢就建议你要很用心去考虑整首诗歌呈现的信息，最好呢就是诗歌呢都是具体有图像化的。例如诗歌说啊，圣灵的火把我焚烧，那这个当然非常好，可以用圣灵火焚烧的图像。但是如果有一些歌只是说神的恩典、神的爱、神我爱你、神我赞美你、我高举你，那怎么办呢？这个就牵涉我们选曲的问题。实际上呢，这个抽象的选曲呢也是少用为妙，我们的投影也不好做，包括呢我们做一些新约的那个保罗书信里头抽象的经文，那这个也真的不好做，我们要好好的思量。那我们的投影呢是要提升歌曲、提升诗歌、提升经文为最重要的价值。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很多时候人家呢都是问我，哎，我该投五线谱还是投文字？经过很多年的训练呢，我就发现呢，投这五线谱呢只能够投一行，投一行的五线谱呢他们是看得明白的，但是如果一些歌很复杂呢，投这个五线谱呢是没用的，宁可呢我打印一份给他们，让他们能够保存这个五线谱，反而呢我们就用这个投影呢呈现那个文字，那个就能够帮助会众更好的唱诗。那我们来说说有什么的创意的方法来搞好我们教会的投影。第一呢，万峰呢因为也是在这个方面呢有很多的发展研究了，那我有不少的创造，那可以心底里头呢就跟你说说我的一些构思啊，这个比较前卫了。那我就看很多业界的展览去一些灯光展啊、媒体展啊，看看人家在商业社会里头怎么样使用投影，我们在教会里头怎么样去呈现。第一个呢就叫环境投影啊，环境投影里头呢，我们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环境里头，教会用这白灰水的墙壁，而这个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投影的媒介吗？于是我就试试看，拿三台五台投影机就填满了整个空间，使我的投影不单是在打歌词，而是能够装饰整个教会。每个会众进到教会的时候，就会发现教会变得不再一样，而我通常制作的图像都是不变的，所以呢，弟兄姐妹可以进去整个教会里头感受整个环境的差异。第二款呢，就是将投影融入舞台灯光的系统里头。可能很多弟兄姐妹的教会呢，都是用白光、黄光就没有了。那我们舞台灯光呢，其实可以配合教会的节期，配合教会的不同的敬拜的元素，加入这个灯光。有些人呢，觉得这些灯光很俗啊，但是呢，有些时候这个是看你控制员的水平了。如果舞台灯光的多变灵活性可以改造整个礼拜堂，我们令整个礼拜堂呢加上不同的色彩，为整个礼拜堂带来不同的氛围。另外有一些现代的烟雾机，能不能我们解读成为中世纪的焚香一样，成为现代的香炉的高科技版本呢？其实这个就看我们的创意，还有我们怎么用去神学去解读，怎么样去传递我们信仰的内容。还有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舞台灯光呢，其实没有我们想象那么贵，很多那个趴灯呢，可能100多块就有一支了。那如果花1-2千块能够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带来不同的体验呢，何乐而不为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尝试。那具体你可以发信息来问万峰。第三呢，就是呢，我们现在在网上呢看见很多微电影啊，还有短视频。 那基督教的微电影呢？不多，外国就多一点。这些的微电影能不能成为我们教会牧养的时候的遇到的故事呢？成为我们呈现我们教会崇拜跟生活的艺术的一些的内容呢？能不能帮助我们更加认识神呢？我们的视频为什么老是那些讲道啊、见证啊、MTV 啊、讲课啊？哎，有没有一些活一点的东西啊？我们要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我们就首先要进入他们中间，道成肉身，好像我们的诗歌一样，我们也要道成肉身，让弟兄姐妹能够提升。这个就是一个多媒体传道人的重要性。我建议教会如果真的有经费，请一个多媒体的传道人，在图像上跟圣乐的传道人一样，牧养我们的弟兄姐妹。投影这个事工呢，我要做结尾的时候好像真的跟圣乐没很大的关系，但是跟音响一样，投影也跟圣乐的事工息息相关。我们运作事工的模式呢，也是要动员一批弟兄姐妹一起研究，一起认真的去做，一起提升。神如果是最大的老板的时候，我们上教会服侍主的时候所花的心思应该比我们工作的时候更加的用心。同时投影跟音响一样，都是在隐藏在一个角落当中不起眼的侍奉岗位当中。我们就是要让每一位弟兄姐妹觉得，哎，理所当然，没事，做得很好，没什么特别事情。但是这个理所当然没什么事情却是非常多年的功力，甚至是我们对于信仰的钻研。所以这个多对这些幕后同工的侍奉表示欣赏，也求主使用我们在基督教的艺术当中将最美的礼物献给真善美的主宰。那我是万峰，今天在良友圣经学院的圣乐事工当中呢，走了一堂比较偏的课，但是呢也是有点关系的课，但是我觉得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说，唯有在这里了。希望你如果作为教牧，真的多尊重我们教会的艺术工作者。那万峰呢也有一个网站叫礼仪投影师，就将我的心得啊、一些的工作啊、一些做过的事情都放到上面。如果你有兴趣呢，也可以上网去看一看。那希望我们彼此交流，你也可以跟万峰联系，了解更多关于投影的事儿。因为呢，我相信呢，在世界上啊，不单是中国，在世界上呢，能够给你这个方面的回应呢，人真不多。我是其中少数的一位啊，我有点自夸，但是希望你真的跟我联系，我真的很需要有同路人一起在投影方面有研究。我是万峰，下一次我们在良友圣经学院的圣乐事工里头再见。